现在请各位八大忍觉经，这个上一次把这个经题翻译的人以及开头的一段，那算是流通分了，而且讲过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一句哦，从这个是这算是正宗分，先把经文呢这一段念一遍。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俗，如是观察，见利生死。那么先就念这一段。八大忍觉呢，就是有八条要觉悟的大人呢，这前面就讲过了，就一共有这个，每一条都要有都这个觉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念的是第一条要觉悟的那么那个这是八大忍觉是第一条啊。在这部经虽然很短，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啊很广泛。现在请各位看41页，就是这个课本的第41页。41页呢，我们把这部经的内容啊，也就是重要的科判呢，我们看一下。这个41页呢是讲假儿，假儿就是正宗分了，就等于是正宗分了。前面假一呢是总标的，等于副，等于这个序分。那么这个正宗分里面呢，又分成这个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乙甲乙的乙，乙的意象，这是求破二惑求其要破除两种惑，一个是见惑，一个是思惑。这个二惑呢，见思惑修小乘的，就是声闻乘的以这个第二项，起修六度，智备双刃，这个一共有六条，这就是大乘菩萨行这个六度法门，比如说有定度，有精进度，有这个般若度，般若就智慧了，有布施度，有持戒度，有忍辱度。那么下边说明的呢，那个有偏重的或者定度这一部分呢，偏重在智慧这一方面。那以其余各位看看就可以了。那么这一共八大忍觉八条呢，换句话说，前面两条是小乘的，后边六条是大乘的。那么这整个佛法就我们中国呢是八大宗二小宗， 这个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因此呢，我们研究这部经啊，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佛的一个基础啊。现在我们就看，翻过来的这个42页，42页这个表姐啊，就把刚才念的这一条啊，第一觉悟这一条，用表姐的呀 来解释出来。那么这个在求破二惑当中呢，这是第一个要破除这个见惑。这个见惑，各位看呢，上面是虚位无主，包括下边呢有世家的，有国土的，有我们本身的有四大，属于这个色法啊。那么无因之中有色法，后边有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条的这个内容啊，用表解把它表示出来了。表示出来，就比如说讲到世家呢，世家是无常的啊，那么国土呢是脆弱的，讲到我们本身众生，我们任何一个众生啊，有生死，这个无常也好，国土脆弱也好，生死，个人生死都是苦啊，就是一个苦字可以包括尽了。所以到下边来讲，让我们要了解啊，苦空无我，必须要了解这个。所以把这个表我们看过之后啊，然后再研究这个经文了，我们就心里的概念就比较清楚啊。那么现在就跟各位啊，讲这个经文了啊。那么我们凡是学佛的，就是佛弟子了。前面开始序分就讲了，你做一个佛弟子呢，你要常常或者是诵或者是念这八大人觉。这个八大人觉，第一觉悟，第一是讲觉悟啊。悟是什么呢？悟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破除迷惑，要开悟。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善知识所开示的，叫学佛就要破迷起悟。那么第一个觉悟啊，就是要破迷起悟的。这个下面就根据这个破迷起悟，我们研究经文了。首先看这个两句，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呢，这是本来这个世间是包括有情世间、气世间，在这里面呢是讲气世间。为什么讲气世间呢？因为下边呢四大苦空无因无我，那就是有情世间，这个经文不会有重复的，因为下边有了，就讲四大苦空了。那个上面这个世间就是讲这个气世间。这个气世间呢，一切是无常的。那么这个 国土呢，这个世家呢是整个的来讲，包括这个虚空，虚空里边一切的这个星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要就我们佛法讲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话，我们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区域，这个七世家呢，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叫做世家。那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叫做娑婆世界。这娑婆世界，娑婆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堪忍。堪忍呢，在这个世界呢，可以说一切都是痛苦的。虽然痛苦呢，但是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众生啊，还能够忍受得下去，还有能忍，叫堪忍。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叫堪忍的世界。那么世界就是世间。世间是无常的，什么是无常的呢？成住坏空。就拿我们这个地球来讲，各位你自己研究地球学、地球科学，你当然就懂得了。你就是没，你本身不是研究地球科学的话，不研究这个，那么你也一般的这个资讯里边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也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它也有它生长的这个年龄的，在最初是什么样，到后来又是什么状况，现在它就要经过成住坏空啊，它原来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凝聚很多地球很多的那个构成地球的一种成分，凝聚起来了，然后就是成，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这个就成就了。成就呢，到了是以住保持现状，一个时候叫住，这个住维持不了多久的，然后就是坏，坏什么呢？这个小的来说是这个山崩啦，这个海水这个有变化啦，这整个大的变动来讲，那就是沧海桑田呢。那沧海桑田不是预言呢，也不是神话，是真的。那个海底变成那把它，这是长出来的话是变成高山，那高山低下就变成海啊，沧海桑田互相转变的，到那个到那种程度，它一种转变了大的这个变动，就是这样的，成住坏，最后是空的，整个坏灭了，成住坏空。是这就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呢？凡是一个任何东西，你不管它存在多么长久的时间，只要它有变坏的时候，有毁坏的时候，都叫做无常。也都是生灭的。那 不是无常的，不是生灭的，那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众生的本性，唯本性才是常住不坏的。那是除这个以外，哪一个都是无常啊，无常法。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第一要觉悟这个世间是无常。这个国土为脆，这个国家的这个土地领土，你无论哪一个国家，它有它的领土，这个领土，就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那当然这认为是很现实的了，要保护了，要维持了。其实这个国土啊，非常危险，危是危险，脆呢是脆弱的，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讲，在尧舜以前的话，尧舜是禅让政治了。尧舜以前也不是禅让政治的，也是这个家族的。那么到尧帝啊，他是禅让了，禅让给贤能的人，尧传给让给舜，舜让给禹，禹呢就开始又变成这家天下了。那么到了家天下，你这个天下也好，天子所封的这个国家，这个诸侯国也好，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就天子来讲，三代，夏商周三代，那都随时在变动啊。夏朝开始的时候，禹王是圣人，他的儿子也是不错的，到了一代一代传到后来呢，出了个夏桀王。那么就是这个商朝来讲，成汤王也是个圣人，那么他传到后来了，这孟子也讲啊，先圣之君六七族啊，商朝也好不少这个皇帝，但是到了这个最后呢，就是说了殷纣王出现，国家有这个天子，这个天下有让给人，有给人家拿过去了。周武王、文王武王又是圣人，周公这都是圣人。那么周家这几百年之后，到春秋战国就等于亡了。这是讲天子这个三代所封的一个国，诸侯的这个，就拿这个周家来讲，周家开始封的这个诸侯国了有多少啊？到了这个春秋时候，大国并吞小国，强国来侵占弱国，到了战国的时候更厉害了，那被灭亡的多少啊？这就是国土为脆的。那秦始皇啊，那更是迷惑颠倒了，他是从他开始啊，始皇帝，本来原来就是在以前呢，皇或者是叫皇或者叫帝，三皇五帝嘛，只占一个字啊。秦始皇他呢，我把历代把皇帝这两个字啊集合起来，皇帝一生承当了。不但一生承当，从他开始传给他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啊，一直传到万世而不绝，这个是迷惑到极处了。 没想到他第二世就亡了。所以这个是历代的这个国土啊，都是脆弱啊，危险而又脆弱啊。中国历史这样，外国历史啊，不也是这样啊？远的不说，但是在我们这个国父在讲三民主义的时候还提到啊，讲民族主义，那说是英国那时候是一个国家有个号叫日不落啊，英国这个殖民地在全球啊，太阳所照的都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啊，大英帝国是在他这个国家来讲，所照的都是他的国家领土啊，叫日不落的国家，那个多么强盛啊，到后来怎么样啊？那美国那个时候，还早呢，那现在就变成头等的这个世界的强国了。这个我们要看呢、啊。你看历史也好，看这个哲学也好，也不会长久的。这个必须要了解这个，你不了解这个，把无常的要执着要求其常，微脆的要求其要这个始终要保持永久这么强盛不微脆。这个都是自找苦恼，这个上面是讲那个医报，我们众生在世间，凡夫众生有正报有医报，这个世间这个国土是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一个依靠。报是什么呢？我们到世间来是受报的，苦是受苦报，有点乐的话也是受的乐报，苦乐都是受报的。受报的时候，我这个有所依托的，依靠什么呢？这个最重要的依靠就是这个世间国土。上面世界是自然界的，这个国土是人类这个社会组织的，他这个经文的这一句一句就是不会有重复的。那么这个下边讲呢，就讲我们的正报了，我们的生命到世界来，我们自己有个正报，正报什么呢？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啊。四大指的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理的这一部分，生理的部分构成我们生理的部分呢，不外有四大种，一个是地，就佛法来讲地水火风啊。地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骨头这个皮肉它是有挚爱性的，这就是地，属于地，就好像大地一样的，它有挚爱，有物质，有阻碍性的。水分，我们身体里边有这个水分叫地水。火呢，我们身体啊就是有暖气的，没有暖气啊怎么能够生存呢？这是地水火，还有风， 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呼吸，身体要有活动，身体活动在哪？身体活动你的这个动那就是风的在那里动荡的，我们呼吸啊那就是一个空气在那流动的，这就是风，地水火风。那么这是在印度哲学啊讲这个四大，佛法呢也就根据这个也讲这个四大。我们身体，我们中国的这个分析生理讲这个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啊，也是原则上也是跟四大差不多，不过中间呢稍微分出一个，增加一个木啊，金木水火土，有五行。那么这个都是是物质的，佛法讲的色法。这个四大为什么叫苦空呢？我们人的身体既是由这个地水火风把它来组合而成的呀，那么我们呢随时要从我们身外吸收进来，我们哪一天不喝水也不行，不吃饭也不行，不呼吸空气更不行啊！这个暖气我们不接触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随时要从外面呢要吸收到我们身体以内来。这还不算，吸收进来之后还要把它排泄出去，排泄出去最显著的有大便有小便，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啊，我们身体这个皮肤有多少毛孔啊，毛孔随时在那里排泄啊，流的这个汗那个皮肤的那个新陈代谢，那随时往外这个成为废料，把它排泄出去。你排泄不出去啊，或者说吸收不进来呀，都是发生的毛病。我们人即使在世间，你要从外面吸收这个饮食，吸收饮食，那么你富有之家饮食不缺乏，那当然可以了。贫穷的人是没有饭吃，没有这个饮食，没有衣服穿，这就是痛苦啊。再说你这个四大在这个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其实随时吸收进来，随时要排泄出去，这个要运作的很通畅。如果运作的不通畅的话，就发生障碍，就是你就四大不调了，就发生这个病了，病就有病痛了。那是我们一个人的话，生在世间饮食没有病啊，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儿童一直到老死为止，这个病是常常有的，到年纪老的更显著了，年纪老的这个身体这个机能退化了，功能啊这个种种的出了障碍了，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吃饭呢你也不能不吃，吃饱了也不行，吃饿了也不行啊，这些是苦啊， 就四大是苦啊，苦还不算，苦好像我们就算苦就我们就是堪忍嘛，还是能够忍苦嘛，所以苦一点我们还是愿意多活一点，在世间多活一个时候啊，你说再一个人再苦，你问他你苦现在就不要苦了，你赶快早点死吧，他不愿意，怎么样过他还不愿意死，他还希望在世间多活一个时候。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最后还是要空的，还是要死亡的啊。这个四大这是聚合在一起，有我们这个身体，身体这个四大种啊，任何一种一个变动，稍微一变动，这个生命的现象就不存在了，所以四大苦空啊，这空字让我们佛就让我们要你要观察观察，怎么四大这个苦空呢？不必等到死的时候再叫空啊。你当下啊，有智慧的人，你当下就了解。我们这个好像等于一部机器一样的，好像激活的很好啊。这部机器虽然很好，但是你要一看呢，在你有智慧的眼睛来看的话，都是零零碎碎的呀，不完整的呀。怎么不完整呢？地水火风，地是地，水是水，火是火，风是风，各不相属的。因为各不相属，所以才常常发生毛病，互相抵触，不能调和，才有这些问题了。这是你要了解的话，这是这个当体，你就要知道这是个空的，是不但是苦，而且是空的。那么这是了解四大之无知这一部分。再讲呢，这个无知与心理、物质精神这个和融合着来讲，无因无我。无因是什么呢？因这个字啊，就是好像这个一种阴暗的，阴暗的在那里遮住了，把那个真理遮住了。遮住什么呢？我们人任何一个众生都有本性，本性就是光明的。儒家的大学就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了，那个明德，我们的本性的性德就是明的。那么为什么不明呢？不明才要明明德，才要把它发明，把这个明德才把它发明出来。那为什么要发明呢？就是因为有个无因，这个因在哪里呀？这个阴暗的这个东西把我们这个明德遮盖起来，让我们这个本性上的光明啊发不出来。这些因叫阴。在心经里边呢叫做无蕴。无蕴是什么呢？蕴是这个积聚来讲的，那就有五种东西啊，把它合起来的，聚合起来的，那叫蕴，叫无蕴。无蕴就是无因，无因这两者是指的就是那个五种。哪五种呢？一个是色因。色就是指的前面讲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也就是色因。这个色就是就整个这个物质来讲的， 后边呢有四音，就是受想行识。这个受是感受，我们人在世间啊，你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寒热各种的什么这个东西，给我们一种刺激，我们一种感受。在人类社会，我们跟人群相处，那么讲道理的人，不讲理的人，给我们的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我们都有受啊。受呢，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这叫受啊。色受想，想就是心里有什么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感想啊。行就是这个行路行为的那个行，受想行，最后讲识，实际讲这个第八识的识来讲的。这个无言呢，就是色呢是物质的，受想行识是精神方面的。所以我们中国哲学讲的心物合一论，心物合一论就是无因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心物合一的这个无因呢，究竟是什么样呢？无我。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的这个凡夫啊，不懂得这个无因。这个无因本来这个是分开来讲啊，色法有地水火风，地啊再分，愈分愈细。你究竟什么是地啊？没有。水分的一个水蒸气而已啊，一个整个化学的这个一种成分而已啊。火风无一不如此。那么这个受想行识啊，受是感受，感受你说你一个人呢、啊，人家恭维你一句话，你个快乐，你乐了，你乐受，你不要乐得快了，接着人家就骂你一句话，你又痛苦了，是问你这个乐与苦。是怎么呢？一瞬间就在转变的，那是不可靠的，这随时在那就是有变动的。这个想，我们有这个想法了，思想啊，思想就那个像个猴子一样的。那个猴子没有一时一刻能够静得下来，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没有一时一刻能够定得下来。这个尤其是各位要念佛的你就知道，我们不念佛，我们自己还不感觉到，一念佛啊，阿弥陀佛，念不到几句啊，这就是这个念头就跑了，那怎么了？就证明我们这个想这个思想啊，定不下来，太乱太散乱了。那你念佛，你其他的各种修定功，就是要把你这个散乱的这个心，这个乱心呢，这个想啊，能够控制得住，让它定得下来。你定得下来，你才能够发生智慧。你定不下来的话，你智慧从哪里？发现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凡夫众生这个想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不感觉到啊。形是什么呢？形是更细密的，在这跟那个流水一样的流动，很微细的流动在那个，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的维系的那个在那个在那个变动啊，你非用功夫的人，你仔细的在研究研究的，你才发现。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气师在那里，就是那个念念的在那里，这个变迁这个不定啊，这些谁我们都不了解啊。想想这个识，识就是无明，有了无明把它这个本性这个遮住以后啊，不能够觉悟了，就变成识啊。所以受想行识这几个都是你分析嘞，你说我哪个是我啊？是受是我还是想是我还是行是我还是这个识是我啊？都不算是我。我这个字跟各位讲，前面讲那个韦师也介绍过了，我的定义什么呢？我的定义是主宰呀，主是自己能够做主，宰是能够宰割，能够自己做主，能够宰割一切的。试问我们这个无影无这个无缘也好，无因也好，合合起来的我们这个生命现象，我们能够做主宰啊。我们能够做主宰的话，那好了，我们任何人都想我们一直活下去，一直这个生命一直延长下去，办不到啊。你办不到，你就是不能做主，不能做主，你就是无我，没有真正就是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这个为什么呢？无因合合的叫做一合相，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者合并为一个生命的现象啊，叫一合相。这一合相，我们凡夫众生就拿这个一合这个相啊来当作我啊，这就是身见的见合见活了，见思惑的见活啊，见活也是身见第一。任何一个众生都是拿我们这个无怨无合的这个当作真实的我，当作真实的我就是执着，就执实执着这个假的，执着这个无我当作实在的我，就执实。这个不但一合相是无我啊，这叫人我是无我啊。你把了这个无因分开来讲，四大也无我，受想行识每一个因都是无我的，分了再分，分了再分，分到最后，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分到最后叫临虚尘了。四大念的哪一个呢？放到最后维尘的即维的是临虚尘呢，就跟虚空为邻了，跟虚空做邻居了。你再进一步就到了虚空里面去了，就没有了，是无我的。那个是呢， 无印分开的那个叫做法无，无印合起来一合相就是人无，这个凡夫不懂的，不懂的你知道这个一合相当作我，你这个就是见佛，见佛只是这个我是见佛，身见是见佛，这个首要的了，那见佛的里面包含很多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的那很多了，这个这要研究见思佛里面了啊，这叫见佛，这是正报。生灭变异啊，生灭变异这个照应那个医报，照应那个世间无常，国土微脆，你自然界的国家的这个领土都是在生灭变异啊，生灭就是生住异灭，就无情的这个事物来讲，生住异灭了，生原来没有，现在开始有了，这叫生，生到一个饱和点叫住，住再坏了叫依，依的是到最后灭，生住异灭，这里讲的生灭变异，生灭就是生住异灭，变异就解释啊，一切都在哪里变动不居的，异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你转眼之间那个就不是一个样子啦。那个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相处在一起，大家看见还是这样的，没有变化了。你要这个分离的时候，一年两年不见面的时候，一再一见面呢，变了很多，变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人是这样的，自然界更是这样。自然界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大地，哪一个时刻它停止住了，这个地球在那转动，它没有停止下来的呀。整个地球在那个没有停止了，我们一个国家这个领土它也没有停止，它跟着那一个在那里变异。这就是古人讲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了。虚位无主，虚位无主呢，就是照应那个正报的四大苦空，无因无我。虚是，是虚假的，为呢就不是真实的。虚是空虚的啊，不是真实的。无主，我们这个正报啊，我就是主宰啊，无主就是没有主宰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做主宰。你说我们普通人你不能做主宰，那个在古时候那个大皇帝他能做主宰吗？ 虽然那些大皇帝像那些